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6月9号，星期一。先来看一下和美国的民生经济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简短的了解一下洛杉矶之乱的这个始末，以及现在最更新的状况是什么。
最近几天洛杉矶的骚乱持续发酵，导火索呢就是在上周五6月6号，美国移民局和海关执法局 ICE 在洛杉矶突袭抓了非法移民，引发了大规模抗议者走上街头。因为加州呢是庇护州，洛杉矶呢也是有庇护城市政策，所以当地执法部门被禁止配合联邦移民执法。包括加州州长纽森还有洛杉矶市长巴斯在内的官员公开反对 ICE 的行动。结果在周六6月7号，川普总统下令调国民警卫队前往洛杉矶平乱。到了周日6月8号，美国北方司令部表示大约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已经待命，随时可以赶往洛杉矶来应对局势。同时呢，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示威者不许戴口罩。今天凌晨川普又发文说立刻逮捕蒙面的人。
同时呢，川普也说，他说洛杉矶的局势看起来非常的糟糕，需要向这个地区派遣部队。在周末的时候，洛杉矶的局势呢就很紧张，警方和抗议者发生了冲突，警方逮捕了几十人，想要平息这个示威活动。洛杉矶警察局长呢叫做麦克唐纳，在逮捕了几十人之后呢，他表示，他说警察被剩下了抗议者的气势给压倒了。他还补充说，考虑到今天晚上的暴力局势，我认为我们必须重新评估是不是需要动用国民警卫队。那么川普周一凌晨的贴文呢就回复了这些言论。川普同时也暗示说，现在的抗议活动还没有构成叛乱，但是呢不排除援引叛乱法的可能性。那么叛乱法它就允许在国内要部署军队。来看一下加文纽森。纽森说，加州就会将川普政府调用国民警卫队平息在洛杉矶爆发的针对政府驱逐非法移民的抗议活动这个事情提起诉讼。采访过程中呢，纽森还向白宫边境事务负责人汤姆·霍曼喊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来抓我吧，逮捕我吧，干脆了结吧，硬汉，你知道吗，我不在乎。霍曼曾经表示他说如果纽森或者是洛杉矶市长巴斯干预他的工作，那么他不会排除逮捕他们的可能性。那么川普总统对加州州长纽森的挑战呢也做出了回应。川普在面对媒体记者的提问说到底要不要支持霍曼逮捕纽森的时候，川普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我是霍曼，那么我就会这么做。那么在今天上午其实霍曼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他是批评纽森辜负了加州，在应对抗议活动的时候呢是行动迟缓。但是他说说川普政府内部从来没有讨论过逮捕纽森，但是他也警告说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川普就非常有意思川普说逮捕纽森的主意很棒，他说因为纽森喜欢曝光。那川普还说，他说我个人挺欣赏纽森，他是个不错的人，但他的能力实在太差。再来看一下洛杉矶警察局长麦克唐纳他是怎么说的。在周日的晚上，麦克唐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都是人们是有权和平抗议的，但是他所看到一些人的暴力行为，他用了这个词儿叫做令人作呕。那么问到他说要不要动用国民警卫队，麦克唐纳说警方并不会立刻采取行动，但是他补充说考虑到今天晚上的暴力事件，我认为我们必须重新评估。在洛杉矶抗议期间呢，有多家商铺被抢劫。所以说洛杉矶这个城市针对联邦移民执法的抗议活动呢，是演变成了一个暴力冲突之后，进一步向恶性犯罪的方向在升级。同时，洛杉矶市中心因为爆发抗议移民执法的骚乱事件，有多辆威某汽车被人是纵火焚烧。目前呢，威某这个公司已经暂停在洛杉矶市中心的自驾网约车服务了。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美国把艾斯邦列为恐怖组织，制裁它的芬太尼网络。这个艾斯邦集团呢，它是墨西哥旗下的一个贩毒集团。那么美国财政部呢，在今天6月9号宣布把它列为一个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组织。 指控他们主导了非法芬太尼的制造和走私，对美国国内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在这次呢，被点名的一个核心人物叫做矮子之子伊万·古兹曼·萨拉查，还有另外一个人呢，叫做阿尔弗雷多·古兹曼·萨拉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这两个人各自悬赏高达1000万美元，寻求知情人提供线索，将他们捉拿归案。这次的制裁行动呢，也涵盖了矮子帮在西纳罗亚州马瑟特兰一带的运输和洗钱的网络。同时，墨西哥企业家何塞·拉乌尔·里奥斯夫妇和相关的企业也被纳入了制裁名单。那么被纳入制裁名单之后呢，不管是实体还是个人，他在美国境内或者是由美国人掌控的财产和权益会被全部冻结，和他进行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也会遭到二级制裁。那我们刚刚说的两个核心人物啊，是有矮子之子叫做伊万·萨拉查。其实呢，矮子这个人啊，他叫古兹曼，他是在2016年1月8号当时就已经被墨西哥第三次逮捕，后来被送到美方。2019年呢7月17号他就被法院呢是判处终身监禁，而且又加了30年。关于俄乌战呢，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乌克兰空军在周一，也就是今天6月9号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了从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这次袭击让乌克兰西部的一个主要的军事机场受到了部分的破坏。那么乌克兰空军说，它击落了俄罗斯军队发射的479架无人机中的460架，也就是说剩下有19架呢是逃过了击落。乌克兰军方呢还击落了20枚导弹中的19枚。但是就在这之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在6月9号还交换了战俘，其中包括25岁以下的战俘，还有其他受伤严重的战俘。那么这也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战俘交换行动，双方同意至少交换1200名战俘。虽然说双方的多次谈判仍然没有能够结束这场已经持续3年半的战争，但是呢，归还战俘以及阵亡者的遗体都是双方乐意而且能够达成共识的少数事项之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啊和飞机相关的两条消息。
综合媒体报道，随着美中关税战呢有点缓和，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最近呢终于恢复向中国交付商用客机了。之前因为关税政策，四月份的时候中共直接拒绝接收波音的新飞机，到了5月12号美中双方谈了为期90天的临时停火协议，那么中共才解除了对波音飞机的进口禁令。那么现在关税战火气应该说没有那么的旺，所以波音呢也就重新开始向中国交货。根据 Flight Radar24 的飞行记录，6月6号上午10点，有一架全新的波音737 MAX 从美国起飞，前往中国交付中心。这是从今年的四月以来，波音第一次向中国交付商用客机。市场分析人士说啊，虽然美中贸易战长期以来僵持不下，但是双方的贸易往来似乎呢是正在慢慢的重启。但是后续会如何呢？我们也是会持续的为大家迅速的跟踪报道。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呢，也是和飞机有关，就是川普发布了一个行政令，放宽对美国无人机的限制。那么川普在上周五是签署了一道行政令，专门跟美国无人机行业松绑，而且推出了一些措施，力挺啊这个在和中国竞争面是有一点吃力的这个行业。这道命令就鼓励联邦政府说，地方警察和应急救援人员应该尽量的选择美国制造的无人机。小型无人机呢现在应该可说是个宝贝，在农业、供应事业这些行业都是靠它来更加的加速效率。公共安全部门呢也是用它来应对灾难、抓逃犯，甚至是搜救一些应该得到救助的援助等等。那么就像是我们看到在乌克兰战争所展现的这一类无人机呢，在现代的冲突中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因为安全问题，美国大多数的联邦机构早就被禁止要买中国大疆的无人机。但是问题就在于，联邦政府之外的美国用户买的无人机里面70%到90%还是中国大疆产的。那么中国美国本土的无人机产业呢就被中共竞争的实在是被压制的够呛，所以商务部甚至在考虑说要不要直接禁售中国造的无人机。如今呢，川普是颁发了这个行政令，这道命令呢还提到，他说联邦政府呢都会拿出更强硬的措施来应对外国无人机威胁，比方说要建一个国家培训中心， 专门训练啊，怎么样防御流氓无人机或者是恶意无人机，而且呢还要让美国航空管理局限制无人机在敏感的区域上空飞行。那么在去年的新泽西州上空出现的神秘的无人机入侵，还有一些流氓无人机飞过了体育赛事和军事基地，这些事情也实在是让美国政府官员绷紧了神经。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市场基本面相关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